盟4月28日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散发假消息攻击西方生产的疫苗，把在欧洲地区的疫苗注射与一些死亡案例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以此分化民意，让人们怀疑疫苗的安全性，增加对疫苗的不信任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都宣传自己的疫苗的优越性。俄罗斯和中国均否认和驳斥了欧盟的这份报告的内容，但在疫苗议题上所引发的这番较量却反映了俄中两国目前如何利用媒体和宣传手段对抗西方，特别是俄中两国在宣传领域更密切的合作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俄罗斯一家官方智库的负责人最近撰文说，初步评估美国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所得出的结论是，拜登政府在这个领域基本上继承了前任，而这种继承性都是俄罗斯和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他认为俄中现在联手可以打出很多牌来对抗美国，其中之一就是在信息战略上协调立场。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外长不久前访问中国桂林时，双方同样强调了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特别是当面对西方世界主宰国际话语权时，俄中官方更认为在媒体和宣传领域的合作尤其重要。而中国官方今天早些时候还宣称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没有上限和禁区。俄罗斯与中国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宣传领域的合作，疫情之前，两国官方媒体、外宣机构、新闻监管等领域的官员经常互访，互动频繁。除了各种媒体论坛活动外，在一些大型的国际活动上，比如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每年所举办的俄罗斯东方论坛上，特别设立了两国媒体合作的分会场。两国官媒和外宣机构还在对方设立了联合演播室，邀请双方都喜欢的专家评论国际时事和批评美国西方。中国更邀请带有俄共背景和左翼色彩的学者、专家等人士访华，希望他们能够宣传中国，借此减少和消除批评中国的声音。这些人随后以汉学家、评论人士等身份出书撰文，点评俄中关系和批评西方，同时称赞中国和赞颂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尤其重视与俄罗斯边境地区媒体的各种互动。最近几年来，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之下，双方都分别举办了媒体年的活动。在两国政府间人文合作委员会之下，还特别设立了媒体合作分委员会，两国也在这一领域签署了许多文件和协议。随着新闻领域被克里姆林宫牢牢控制，在许多俄罗斯媒体尤其是官媒上，如今批评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在这些媒体上，今天更多发表的是翻译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在香港民众示威、新疆等议题上，俄罗斯的大外宣更加偏向中国。尽管俄罗斯大外宣被批评干涉美国大选和破坏西方民主体制，但中国媒体仍然大量引用普京大外宣机器，也就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网，针对乌克兰、欧美等地所发生的众多新闻事件的报道。这也意味着中国受众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了解国际时事。时事评论人士科兹洛夫斯基说，绝不能够低估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这些宣传机器至少在控制俄罗斯国内舆论、引导左右民众的思维方面非常高效。科兹洛夫斯基说，具体来说，现在俄罗斯电视、各种官媒和外宣媒体大力鼓吹的思想议题包括重新复兴苏联、与西方对抗和批判西方、冷战等等。冷战时代为了对抗美国西方，苏联军方特别重视心理战和宣传战，苏联为此更培养了大批的宣传领域的人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目前手拿高薪， 仍然活跃于今天的各大俄罗斯官媒，在普京的大外宣中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从苏联时代早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到80年代大韩航空客机被苏军击落，再到马航班机几年前在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防空导弹击落，以及定居英国的前俄罗斯军方特工被投毒等许多案例，从中能够看出从苏联到俄罗斯官方宣传策略的共同特点，那就是针对这些具体的事件不断抛出释放假消息和各种解释，把水搅浑，让受众面对各种信息时最后无法辨别和判断事件的真相。更让分析人士关注的是，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外宣调门和手法上更有意仿制和学习俄罗斯，这包括在新冠病毒来源上的一系列操作。随着俄中关系的不断密切，俄罗斯国内有关莫斯科将会更加依赖北京，有可能成为中国小兄弟的担忧声音时常出现，但与中国经常互动交往的一些俄罗斯学者却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近代史上俄罗斯与中国的处境完全不同，俄罗斯长期与西方列强交手，当中国今天与西方面对面时，北京当局特别感兴趣俄罗斯能够分享与西方对抗的各种经验和战略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